话的种
类是念珠。信念组的祷告好像在一般的我们概念当中好像没有多听过的，但是实际上圣经上很明确的教导，比如说你们要常常纪念我，就是我们所谓的主餐，或者当然有的时候未必是用主餐的圣餐这样一个形式啊。信念组，那信念组的祷告特别的，它的一个目啊，它一个这样的一个祷告是为了满足神心自己啊，是为神啊，是为了神，是纪念主自己的死啊，纪念主所成就的。那么在这样的祷告里面，通常呢是没有任何的具体事，而是赞美，而是赞美、敬拜、感恩这样的啊，是这样的。那么第五，最后我们基本上可以告第五最后的呢，就是征战的祷告，征战。或者属灵征战，属灵征战啊，属灵征战的祷告通常呢是有一种被某种的捆绑，长期的捆绑的这个得胜或者释放啊，求释放，包括赶鬼啊，包括赶鬼，或者特别的一个拯救，一个灵魂的拯救，或者呢一种特别的啊，好像对身体或者疾病的医治啊这样的。那么当征战是很明确，这样一个祷告很明确，不是他的重点呢，不是落在这个人身上。哦，他今天这个人或者突然被一种道德的罪所捆住了，一下变了一个人啊，或者这样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我们只是观察他很长时间，跟他谈一下，发现他死死的抓住，并且不是已经超过他人，已经跟原来的人不一样了。啊，那我们就看到是后面有力量抓住了他啊，或者有一个人本身他的思维思路，他的思想是很这个好像很正常的，照我们正常看，但是突然有一个时候被什么东西抓住了，一抓住了以后他就不了，他怎么样转那概念也转不出来，惧怕，特别的惧怕啊，特别的恐惧啊，本是一个很好的人，结果他一天走到那就要躲都要跑。所以后面也把刀子柄抵着啊，像这样的事，这就表示有一种特别的力量抓住了他，让我们相信就跟这个人本身和事没有关系，而是他后面的啊那一个天空的那个邪灵啊在征战。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的祷告是为了是空中的交战，是这样。好，我们刚才讲了这五个的种类，实际上这个五个的种类的时候一天可以可能会混在一起发生，或者同时发生等等，是吧？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来说呢，我们就不会再列其他的。我们可以说，有随处多方的祷告，啊，有不住的祷告，这可能都包括在内。这个不住祷告包括，你可能第一分钟是赞美、敬拜主、敬主，后面一分钟就是在为人祈求。当一个人祷告生活成熟、不断的成熟的时候，他就会学习不住的祷告。而这个不住的祷告，不是多了一个概念，说他这个人很可能的。在一个过程中发生很多的事情，他不断的亲近主，不断的靠主，也不断的带球，不断的来征战啊等等。我们呢就谈到第三个方面，我们讲到种类。我们很快的呢来看看方式和方法，祷告的方式和方法。那么显然根据不同的种类、不同的祷告，那也有不同的方法啊，是吧？方式和方法，我们的方式。和方法，比方说我们说征战的祷告，它就肯定和一定是和这纪念主的祷告不一样。征战的祷告就是奉主的名，靠主的血宣告，这是一个特征，是吧？宣告同心合意，实啊，刻苦己心等等，对啊，这是一种方式，是吧？但纪念主呢啊，它叫默想主啊，他需要在思想实教，思念实教。祈求的祷告又不一样，祈求是非常确切，这个事情事成还是不是成，说到底就是这样的。你怎么样祷告，你要把这个解决，对不对？给你们耶稣呢，就跟神讲，你答应是还是不是，对不对？如果你这个为别人祈求的祷告，你看着办吧，未必是一个啊，未必是你要不然就不祷告，你要祷告你就成了，你让我知道，知道以后你就是我们应该要。我们在神面前这位求， 求为这个事情求，啊，就是这样。通常来说，我们为一个具体的事情的祷告，当然这里牵涉到明白神的意，可以等一下我们可以提一提啊。我忘了，可以大家提醒提一提，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关于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应该代祷，到底是不是应该神祈求，我们这里面需要也学习。有些事情我们接到的，我们自己看到的，我们觉得不应该祷告，不一定是神的心意，不一定是神的旨意，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是什么事情都一窝蜂的把什么事都一箩筐的事情拿出来，我们说成就。啊，成就我们下来又拿一箩筐的事情，这个就不了了，那个担子很重啊，这是另外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清楚神的旨意了，你都是对着神啊，这个人有这个事，你看到吗？那个人有这个事情啊，你看到吗？啊，那你不去，什么都交托给神了，他成就了就是神的心意，他不成就，这个不真正的带，不是真正的祈，真正的祈求应该很清楚的，我很清楚。所以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观察到，他祷告也好，他不祷告，神都会成，当然。神是借着他的祷告使他怎么样亲近神，亲近学习信心，对不对？他是这样的。好，基本的方式，基本的方式的话呢，我们说祷告基本的方式有个人安静的祷告，个人的，无论你是亲近主义啊，基督代表的亲近主义，你问一下，可以是个人安静，是吧？这祷告的方式可以是这样。第二的话呢，可以团体的、集体的，出声的祷，如果你团体里面安静了，你还是个人，是吧？你还是个人。当然，这里面我讲，如果你跟弟兄姊妹同心就不一样，你跟他们一起同心阿们不一样，是吧？这个团体的，对不起，我写的简体字团体的祷告，个人安静我们就不多说了，是吧？我们都说团体的祷告呢，有一种就是出声。出声这样的祷告能借着悟性你的祷告能够得到别人，别人可以跟你他们，那不我们就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我们不知道你在祷告，我们不知道你是不是走人了，是不是？对不对？那我们有的时候年轻的地方，所以祷告是需要有一个团体的祷告，包括身体，我们叫做身体的祷告，所以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在我的中间，你们奉我的名这样祷告，神就垂，是吧？所以呢，这个团体祷告第一的就是说呢，有出声，有出声，它一定有悟性。他一定是要有逻辑思维，他一定要有悟性的，他一定要有悟性的，别人怎么跟你阿门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说什么，是吧？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为每一个人，这个团体的祷告是可能我们非常需要学习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很缺少学习，我们每个人都把第一件祷告事情到第六件祷告事，每个人念一遍，祷告那真是又长呢 又累，是吧？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七个人都这样祷告的神就都听了呢，还是说一个人祷告的神也听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说就是说我们提出来一个祷告，所以一个人祷告不要包罗万象，团队的祷告一定你就做你最有负担的，你把它祷告两三天，你留一点给别人，你也不要打太多长时间，让大家都有操练，是身体的祷告，不单是操练，是一个身体的祷告，教会的祷告，不是个人的祷告，是吧？所以的话，我们在祷告的话呢，就是第一，应该鼓励弟兄姊妹要出声。如果一年都没出声，这就不对了。你总不能是印度阿门吧？你还是要出声嘛，对不对？这是一个怎样出声。第二个的话，就是不要包罗万象，不要每一个人都把事情全部念一遍，都讲一遍，不要是这样。你把你最有负担的，并且从你的角度，你所感受的，你是这一场祷告的诚实和真实，对不对？我在这边到底要求什么？我到底为什么要求什么？对，很具体，你要问他到底要怎么求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是团体祷告里面呢需要操练和学习。这个第三的话呢，祷告的方式有公开宣告公开宣告。这可能是团体的，可能也是个人的，但是它不同于一般，它是向一个对象宣告，当然这个对象是谁？是撒旦，是撒旦，魔鬼撒旦。所以宣告是这样的，是向着撒旦魔鬼宣告，是这样。你向神不需要宣告，不需要宣告，是吧？所以这样的祷告当然是在自然的祷告里面是有的，是吧？或者是在一个特别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奉主的名把这个事实把它说出来，这是公开宣告的。像哪一天那个李丹弟兄讲的，奉耶稣的名，你的这个鼻息走了，是吧？你的病，那昨天中午，对不对？这个叫宣告， 我还在思想这事情，因为我也很多这样的，我以前有很多这样的情形。就换句话说，你宣告不宣告，宣告可能结果都不一样。真的，我不敢下一个结论，但是我确实很小心这个方面，公开宣告，宣告不宣告，结果好像不一样。这个宣告，不过这一点我们当然需要很小心的学习，是吧？是。那么第四的话呢，也借着诗歌祷告，这本身就是祷告，或者诗篇，或者借着敬拜赞美诗，诗歌本身是祷告。我们快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这三天早上的灵修祷告，你看我们这三天早上的灵修祷告，实际上就是做一件事情，凭信心来到神面前与神交通啊。我们可以等一下可以有问题是吧，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怎么样，因为大家都彼此不熟，而且时间这么短，那么当然就这个天的话是有一定的局限。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啊，当你唱诗歌的时候，你向谁唱呢？你一定是向神唱，对不对？你不是向人唱啊，向人唱你就在表演，对不对？所以你看见没有，你是向神唱。那么向神唱，你是不是借着诗对神祷告？一定是。你看见没有，当你紧紧地抓住歌词，所以歌词一定要非常好，那歌词也非常好，特别是在亲近的时候啊，要有深度，要有真理性。当你抓住跟歌词，你跟着歌词走，你就是祷告了。你再不会祷告，你也会祷告。我把歌词说来了，我祷告就说完了，是不是？你不会祷告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啊，读神报，这话是给谁的？给我们的，对不对？换句话说，这就是神的交通呢。所以当你一面对神的话，你就是看父亲的信任，看父亲的 email， 对不对？你每天打开 email， 嘣，你看 email 了，你就知道我有，你就看了。你看的时候，你在看什么呢？你在想后面这个，对不对？一定是要跟他有 communication。 所以同样我们说翻圣经，翻圣经，圣经翻不过来，每天就是翻圣经。你要知道一翻到这个，你第一个概念你应该有，我在面对神。当你面对神，你在读的话，你在思想他的话，你在接受他的话的时候，你就祷告，你就在跟他交通，对不对？那么第三，祷告，我们最后不是有祷告，我们有一个三节祷告，我们也一起祷告。你祷告是谁祷告呢？向神祷告。所以当你真是你把你的心向着神，你把话说，你向对他说的时候，这是祷告。就是你在跟他说的时候，神就在充满你，神就在治愈你，就是。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的祷告是向着神呢？我怎么知道我的诗歌是向着神？至少有一点，如果你真不知道的话，至少有一点，我的歌，我的祷告可以向天，对不对？如果你觉得哇，我不知道在哪里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我祷告我不知道向，你如果向着天，你就是向着神，这是第一个。第二的话呢，如果你的诗歌和祷告是往深去，往你心的深去，你就是向着神。你看，是的，这个是这诗歌这方式的祷告。当然我们还可以说祷告了也有比方说其他的，比方说像按手啊，或者像其他的方式啊，有这样的祷告，那我们就不多说，因为这是一个好像是不是我们通常每一天的我们经常有这样的祷告。好，我们下面看看基本的方法，基本的方法可以说我们还是回到那个根据那里来，我们的方法也就是我们的根据，我们的根据也是我们方法。那所谓的方法呢，就是要用心。你一定要知道 exercise your heart 啊，用心啊，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认识。用心怎么用心呢？就是说你要在每天的生活里学习，我对任何的事情任何人我都要学习有诚心，对不对？你至少你平时不，你平时啊，如果是这样操练的话，你怎么对神怎么会呢？你不一定，你不习惯啊，你不熟练是吧？这得诚心是吧？然后呢，你常常要学习的，常常要学习，总有一个安静的时候，总有一个安静心，不能一天到晚心不安静的。你总要一个时候有一个是安静的心。那么三呢，我们要学习要有清洁的心，我心里总有一个时候，我要常常甚至。要靠主的学的，我要有一个清洁，不要啊，要有一个清洁。那么当然，我们这里讲的感受，我们不可能否定感受，我们也没有成熟到那个地步，完全不靠感受。我们一定是需要感受，无论是我们身体的感受，还是我们灵里面，我们一定需要的，啊，一定是需要的。但是呢，我们不靠这个，啊，不靠这个。那么呢，这是一心， 另外呢是信心。我有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祷告到非常关键的一步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来挑战，向我挑战，就是信心。我祷告到一个地步，我真是觉得神应了，我真是觉得神成就了，我甚至可以告诉，我有很多时候我就告诉弟兄姊妹，我说神已经听了。哎呀，那时候我就信心就软弱了，你看见没有？我就软弱了。所以我最后的一个祷告在神面前就是神，求你给我信。那祷告之后我有什么感觉呢？没有感觉，我还是用心。所以弟兄姊妹，我就稍微提一提啊，可能有些地方可能不太明白啊。当你祷告，你在为替人代祷，你在这些代祷和替人祷告的时候，你其实你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你的信心。而这个信心其实不在乎你在求信心，而是在于你用信。换句话说，你回到信心里抓住信心，这个事情就成，就是这么厉害。而你没有信心的时候，这个事情可能就还拖延，甚至呢不成就，甚至是这样的啊。这个信心非常非常的重要。
再解释一下，您刚刚说啊，想一方面的
要求，
就
是
信心，
就是比方说我在祷告一件事情，我就简单的把它就是说，我在祷告一件事情，我自己好像深信啊，我真是觉得神听了。换句话说，我就结束这个，我不需要再祷告了。啊，我们听说这样的，当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他就不再祷告，他就赞美了。我们好像听到这个话对。但是换句话说，假设我觉得我能够祷告完了，我有信心跟赞美了，这个时候我的信心软弱了。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并不是我需要再求信，而是我抓住信心，我一跑。什么叫用呢？就是说我就是宣告我有信，我不是说我宣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神，我就是有信心，我就是回信心上，我就是说神听了这个祷告，他就是成就这件事，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是比较悬一点啊。那实际上这个是需要有些操练，等一下我们可能再回来可以再谈一谈。不过这我是很多年之后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很关键的一点。当你凭信心祷告完之后，你就有信心了，你发现你是凭信心来到神面前，但是当你祷告完你起来，你发现你没有信心，是这样的。所以你要持守那个信心，是这样的。你没持守那个信心怎么了？你的怀疑来了， complain 来了，恐惧来了，等等都来了，行动就开始变化了，就朝另外一个方向走了，对不对？完全可能的。你是凭信心来的，结果你是失去信心出去啊，可能会是这样的。好，这是第一个用心，是吧？用心。那么第二是这个靠主的名和血，靠主的名和血，这个很基本的方法，这是我们一直要回到这个点上来，常常要回到这个点上。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会被这里面的失败、软弱、内疚等等的事情会困住，我们觉得我们不配再祷告，我们觉得神根本就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觉得我们可能根本神的关系还没有建立，其实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概念啊，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啊。圣经的真理就是说，我们靠着血，我们随时啊随时可以得到恩惠释放。当然我们需要长，当然我们需要脱离，当然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站住那个恩典的地方。但是在初学的时候呢，就是这是一个 process， 不是那么那么一下子就可以那个的啊，一下子可以成熟，可以把很多事情解决。所以呢，靠着耶稣血，这是非常关键。我一开始学习祷告的时候，知道我父亲跟我讲，就是说每一次的祷告都要从主的血开始，靠主的血开始。啊，跟我说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呢，我才会在人面前那么大胆。你看见没有？因为不别的，因为是他的血，啊，他的血就有这样的功效，啊，这样的功效。那么这是我们刚才讲的是用心啊，第二是用信，然后第三是靠主的名和主的血啊，主的名和主的血。实际上主的名和主的血呢，它的应该来说是涵盖的内容是相当的接近，这只是提醒我们，我们到底相不相信圣经，我们到底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他掌管一切的啊，这一个宇宙啊，所有的事物他掌管，我们相不相信他的名、他的身位跟他的权力就是有这么紧密的关系，我们相不相信？ 我们就是还是回到这个，你看最基本的认识，他的血也是这样，他的血到底有没有功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所以越会祷告的人越扎根在很基本的地上啊，恩典的基本这个基本方面。那么呢，我们最后呢，就是说简单的呢，很快的提一提这个不同方法的特点啊。我们刚才提过一下不同的方法什么特点。亲近主要是人的全人的向神敞开，全人的向神亲近，渴他啊，这是他的特点。而德呢，不是得别的，而是得这个 relationship 啊，得这个跟神的关系。那么祈求的话呢，需要学习，不是绝对，但是需要学习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你不明白神的旨意，你就啊，不是一个邮递员一样，你总邮递啊，这当中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你就发信了，就跟你讲是吧？那就根本就失去祷告的意义。好，我们提一提明白神的旨意。我自在明白神的旨意上，可以说是学习了神啊。基本上来说呢，对于我自己上的事情，我可以这样口夸口啊。哦，基本上他有对我自己的事情 100% 我知道，一个事情灵是不是真的旨意，我可以 100% 知道，不然是存着战惊的恐惧的心，是各样的在神面前的这一个谦卑，这个神的怜悯。换句话说，那旨意是可以明白的，是吧？那么我所有一段时间学习，我苦恼的是说怎么样是弟兄姊妹。换句话，我个人的经验可不可以使别人得到啊，这是我学习了很多年，我也很小心的学，但是我现在发现可以，所以我开始讲，是吧？大概有多少 percentage 这个 accurate 85% 啊，所以弟兄姊妹是可以的啊。但是的话，我们需要有几个前提，我们点几关键的点。如果你按这个点，你一直这样操练在学习的，你会越来越知道神在你身上的点，是吧？那么第一个点就是说，你要知道神的心意，你一定要在神面前立志做一个顺服的人。不错我会失败，不错我会离弃他，不错我会偏离他的路，我不错，但是每一跌倒我还是回到他面前，他是我的命根，我离掉他我没有，那我没办法。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这样的心态，你没有这样的心态，你是永远不可能知道的心意。神可能在开始的几次告诉你，他不但是不能，他反反复复让你知道，你说啊，我知道神的心意，其实是你知道，是他反复的告诉你，你就跟上去了。但是那么几次，你就摸不到了，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一个愿意顺服神。所以我们一定要一个这样的起码的一个学习，就是说，你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在你身上的带领，或者在别人身上，你服侍人，你要服侍弟兄，你也要知道，对不对？那你要学习做一个顺命的人。学习做一个跟从的人，这是第一个，这个前提是这样的。第二，我们说，如果一个人要知道神的旨意或者是心意，他需要在四个方面有基本的学习。我们几个 category 啊，你看，如果 category 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安全的、比较客观的来 guarantee 我们做的不是一种迷信，不是一种玄乎的，不是一种似有非有的，不是一种捕风捉影，绝对不是的。啊，绝对不是的。那在我们教会来讲，他都知道，他们都知道我们这么多年学的是什么，他知道我在教导他们的是怎么样啊，你们都可以 check 啊，是这样，非常 accurate，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知道就是知道，那这样啊。那么三个，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大原则就是要成为一个顺服神的人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呢，这个第二个方面学习的呢啊，当然顺服谈何容易啊，但是不管是怎么样，你的心理要是这样子。第二呢，我们呢应该是什么啊，应该我不知道怎么样来给一个名称啊，但是我可以先讲出来，就是说你一定要学习在你一生的道路上，一生追求主和每一天的学习里面，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要学习我做所有的事是为了神啊，为了神。我结婚是为了神，我吃是为了神，所以说全人奉献啊，全人奉献其实并不是需要招的，但是感谢我们也借着这样的把很多的问题解决，我们就呼召了。那可能很多人在聚会教会很多年都没有奉献啊，全人奉献就是主权交出来，你是主， 啊，没受苦啊。所以呢，你要成为这样，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和学习，就是说每一天的时候，我做任何的事，我都是尽可能学习，为了神，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讨别人的喜欢，不是听一些好的名声，是好要得一个称许等等等等等，是吧？是为了神。第二，我所有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我都是愿意学习去寻求是不是出于神，这是为了神，一个是出于神，对不对？当然在日常的生活上，我不能说我绝对不能说我明天要回去了，回不可以了，是不是出于神啊？这个不需要问的啊，这个不是的。我们主要是说，当你的至少是重大决定，婚姻、家庭，然后职业，然后工作的变迁，重大的工作的变迁啊，在哪个地方定居、教会的服事等等，像这样重大的事情，如果重大的事情不学，和你怎么会在小事情上学，是吧？重大的事情学很简单，就是说为了什么？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是出神，而不是出于你自己？啊，我很喜欢这个工作，我要这个工作可以，我做的事可以服事神，其实我里面贪心，你看见没有？等等。甚至有人，这是一个，这个甚至有实力的，啊，这个跟我谈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其实不是这样的，是我们里面是有别的想法。这个求神怜悯，因为我们常常会容易偏，会容易漏，失败不要紧，我们都失败的啊。但是呢，我们目的不是要失败，目的要成熟，啊，所以为了神，这是第一个要学习的，为了神你才会。政府你才会知道是不是出于神，对不对？你如果首先是为了神，你怎么知道是出于神呢？你不可能知道，神也不会让你知道。神的心意上小孩子的小孩子知道啊。所以这一个在判断是不是出于神啊，我们说这一个该是为了神，出于神啊。然后三，我暂时留着不动啊，我等会再来讲。这样第三个大的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是一件事情出于神呢？它一般来说有五个方面来做 guideline 啊，不是绝对的，但是它是一个客观的 guideline， 让你知道这个事情或许是出于自己，或许出于别人的担心啊，或者出于魔鬼，或者是出于神啊。那么这个五个 guideline 啊，五个 guideline 啊，第一个呢就是心里面要有平安，心里面要有平安。这里心里面平安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是 restless， 你不是像惊弓之鸟慌不住，是吧？不是一个好像这个你做这些事情不是一个好像完全是按世俗的想法这样去做，是吧？你不是说你又到我这来，比如你又到我这来，我想明白一下你的旨意啊，是不是我跟这个人结婚，结果我跟你谈谈，我就发现你已经决定了，对不对？好像说你的眼睛瞳孔已经放大了，你已经在根本就在，对不对？所以的话，我们说第一的话呢，就是他已经心不在了，他根本不是一个，是吧？我们是举一个例子，就是他一直心里面平安的啊，他不是慌的，不是紧张的，不是惧怕的啊，不是这样的，心里面很平安啊。我们还可能不能用平静啊，我们还不可能不能用平静这个字表达，平静平安就是平安，就是这样的。我们也不是说里面啊心里面没事儿。也不能用这样子，平安就是平安，没事就是没事，啊，是这样的。所以第一个该的就是说你心里平不平安。我不问任何一个兄姊妹的，他如果要问神的旨意，他不问这里，哎，我说你平不平安，心里平安。第一，第二，啊，第二的话是这个啊环境上的带领，环境有没有安排，有没有预备，有没有带领。比如说你想神面前寻求这个带领，是不是出于神？但是呢，一扇门都没有开。一扇门都没有开，一扇门要开呢，你不可能做决定嘛，对，你也不可能做任何的决定嘛。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学生培训一样，有一个弟兄进我，哦，我现在想去参加，但是我想来问一下是不是神的旨意。那我就说好了，我弟兄怎么通常用这个方法，我放我的盖子来，我就问了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他说我发现我这都没有，一个就好了，那你就等着吧，对不对？一个门都没上哪去啊，对不对？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哎，但他心里很火热，还不侍奉主等等，是吧？这环境，但是有的时候呢，多了就麻烦了。我们本来啊没工作，一等啊，像我们有一个同学一等啊，等了半年，大半年， 没有工作，但突一下来四五个就麻烦了，他就慌了、啊、一个比一个，那我们比什么呢？比工资，比地狱，到底比什么呢？你既然是一心一意你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你就不能打坐，你不能在这个时候要 offer 了，谢谢神了、啊、我们就这里自己开始写算了，难道这个就做了，对不对？所以你要很严格、啊、这个严格，不然你就学不到。我告诉你，你如果三次没有学到，第二可能就很危险，第二可能一直学不到了，真的，你这个开不了窍的啊！你要真正要真正存心学啊，是吧？当神把很多 opportunity 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怎么祷告呢？说主啊，我们是软弱的，也是无知的，我这些全都关掉，留一个给我。你看神会不会关？可以向你 100% 的 guarantee， 然后把四个门关掉，留着。这个绝 key 在什么地方呢？窍在什么地方？你手不要动，你手不要碰，它自己。你手碰了呢，就是 objective， 啊，就不是很实在的。所以通常我们看环境是这样，就是说你让神自己，好像啊，环境的安排也有这样的方法，也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去。哎呀，我们今天看来超成问题啊，这个事情啊，这环境的安排大概是像个气管或者 jigsaw puzzle 啊，本来是看不出一幅画，但是今天这一封信来，明天那个电话。后天认识一个人，自己拼成一个图形出来，你基本上知道剩下的三块五块，你基本上知道在哪里。这个时候你手可以去动，但当它没有成型的时候，你不要动，它自己，啊，它自己会做，环境会自己做，这个时候你就是等，啊，这叫环境的安排，啊，我们用另外一种啊，另外一个概念来说的时候，假设我们看到，或者我们看到五七巧里面六块都成了，那块未成。一定会成的，因为这不是人做的，这是神做的。你可以 claim， 你可以说一定成啊。所以我实际上不是我知道什么，是我在看，所以也锁着眼睛就在看，看这些都怎么样，他神在他们上的环境是怎么样做的。你等于说，这不现在是祷告了，现在是欢喜接受，准备打包吧，啊，就是这样。然后就是好，那用另一个话呢，就像传真机啊，传真机。如果这个 flag， 除非是中途有。掉进来或者打断或者停电，不然的话传真机一个是一个在传真线，基本上你可以传真到三分之二的时候，会做一个什么结论呢？定会出来，是不是？这个就是叫做判断环境是怎么样做的，是吧？是这样。所以这是第二、第三个方面，就是讲在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请记住这个是神的旨意，是 specific 具体的，明白是旨意的这个方面需要一个 guideline。第三个方面就是。教会弟兄姊妹的阿门，注意教会弟兄姊妹不一定一个复数，可能是个单数。换句话说，在所有的教会里面，很热心的跟你在一起的弟兄姊妹里面，很可能只有一个人是你应该跟他首先交通或者首先谈。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形，所谓教会弟兄姊妹阿门，一定是这人认识你，第二对你有负担。他一定是不是他认识你，对你没有负担。或者他对你有负担，他根本不认识你，这个是不行的，是吧？啊，这是不行的。我们说在团体交通也好，我们是跟牧师交通也好，我们跟一个好像好姊妹交通也好，不管他是谁，这个人一定要认识你，不是说面子上认识你啊，像你的属灵的情形，他知道你，他也对你有负担，这样的叫阿门。因为毕竟来说，他从第三者的角度，从这个旁观者的角度啊，对不起，从旁观者的角度。从一个客观的角度，他们能够看到啊，神的引领是怎么样？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就是如果啊，应该我们不能说如果，我们基本上是家人，除非是宣教啊，家人也阿门，除非宣教或者逼迫啊，家人，无论我们成家了没成家，家人这个概念包括父母，甚至包括儿女，包括配偶啊，是这样的。那么应该是有。开始，这个当然是有时候很难说的，因为有不幸的家庭啊，或者有极端特别跟家庭的以前的做法一样的啊，家希望你成为一个医生，结果你宣教士啊，这个就很难说了，是吧？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的家庭应该是至少是不反对，不然啊，这是我们的第四哈。那么第五最重要还是最难的就是神的话啊，神的话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这一个基本的选择，或者是去尝试着明白神旨意，是要根据是不变的真理 ，universal truth， 啊，是要跟这个，它一定是要符合这个， 所有的寻求如果偏离这个就不是神的旨意。比方说我不止一个人跟我讲，不止一个弟兄跟我讲过，他说神感动我要和我的太太离婚啊，这个绝对是撒旦的谎言啊，绝对不是的，他一定是要根据神 universal truth 啊，是这样的。这个也有啊，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就跟我说，我啊这个被人的爱感动啊，我要去照顾一个这个伤残的出了车祸的这样一个女子啊，这个以至于太太跟我吵架，那我要跟她离婚了。你看见没有？是因为她拦我行善，所以我要跟她离婚。那我说，我反问你，我有没有因为外面一个饥饿的小孩，我不能照顾他，我先把我自己小孩赶出去，我有没有这样呢？这违反伦理，还不是说神的话？你看见没有？所以我们不要被欺骗啊，我们自己不对别人，我们不要被欺骗，所以一定要根据神不变的道，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说的神的话是有的神有活泼的话啊，我们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听说过，有的叫 Rhema， 神活泼的话，对我们接受的话，像黄兄举这个例子啊，那天早上读圣经，读完圣经看到一句神的话，很被抓到，就知道神对他的话，我必与你同去，刚刚关上圣经紧张了，对不对？这个神活泼的话怎么说在埃及记那句话变成他的话呢？这个是神的 mystery， 神的奇妙。神常常借着圣经，借着诗歌祷告，甚至借着弟兄姊妹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在面前一定要有一个非常谦卑的心态和开通耳朵，因为你不知道神借着谁对你说话。我这么多年的学习，我就是两个耳朵一直是开的，我真是我就发现很多的神，很多的时候神借着不同兄姊妹对我说话，所以这是神活泼的话啊，这是这样的。所以我讲到这五个方面是吧，这五个方面只是帮我们明白是不是出于神。你看见没有？一件事情如果不是出于神，怎么能够被神接受呢？因为他是首先的，他也是后的，是不是？他是起手的，他也是始终的，他开的头他已经结束，对不对？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能够判断是出于神，你基本上可以判这个事情成不成。为什么？因为神是不是黄老弟兄讲神信他，信他道，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纵然是信他人就可信，他人就可信并不被我们信，而是他信他的话，他信他的话必定成就，跟你我都无关，到这个地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清楚，我们至少根据这个概念，我们能够比较有把握的判断是出于神，那神一定成就，神一定成就。你做也好，你不做也好，他要成就；你拦阻也好，你帮助也好，他都成就。别这么厉害啊！出于神，所以五点是帮助出于神。好，我们讲到为了神出于神，最难的其实还不是两点，这个是 motivation intention。这个呢是那个 resource 从哪里来的，源头是哪来的，从哪来的啊？最难的是靠着神啊，因为神给你的一个应许，神或者是引导你的，但是你如果不靠着神，你能成就吗？我们可不可能毁坏神的人啊？如果说我们不能说我们需要注意啊，我们需要注意，如果在整个的事情中，所谓说为什么要求神不守呢？对不对？亚当夏娃，神最初的旨意是什么？为什么中间变了？你看见没有？所以我们只能说，神他选召的旨意他是永远不变的，他选召恩典的旨意是永远不变的。在整个过程中，在整个这些明白的旨意过程中，我们确实很难百分之百的 guarantee， 因为我们知道人会在中间起什么样的作用啊，我们都没有看过出事情啊，我们不是没看过啊，所以靠的是非常重要。换句话说，为什么代祷就这么重要？求神保守啊！为什么我们在神面前担心恐惧？不是医疗费哦，好了，那还有什么？不需要嘛，好，放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第三个的话呢，也是非常重要，也是我们最不容易学的，因为我们天生就不是依靠神啊。记得，为了神，出于神，依靠神啊，或者信靠神。是吧？是这样。所以我们谈到对于代祷、祈求、征战都是跟这个关系。如果你不知道神的旨意，你很难你会打一个 你正在打仗，你是打糊涂仗，你还不知道是不是伤了自己的人，还不知道，啊？哎，你也可能在那里进了祷告，进了祷告，可能根本不是那回事，可能真是这样，啊。所以的话呢，明白神的旨意，对于我们祈求、拜祷、征战，这是非常的重要，特别这两个，因为这两个通常是教会的 leadership 啊，带领的弟兄姊妹，如果他们不知道的时候，通常带错，通常带错，啊，所有的人物力精力都浪费了，啊。啊，如果学的从中学习到，那也很好。那学不到的话呢，那就是很可惜了啊。所以这两个，啊，这是明白人的旨意。好，最后呢，我们呢就做一点点的这个，做一点点这个勉励劝勉啊，勉励和劝勉。第一呢，是要恒心，不可灰心，不灰心，啊，也是要恒心祷告。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哎呀难啊，又难啊，又怎么样？但是你知道，你就这样想，你怎么想呢？你就说我追求神是一生的，那我就一生来学习，自然而然呢，你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学到。啊，你不要一下学很多，你根据这样慢慢的继续学，是这样，是吧？恒心，不可灰心，是吧？一直的在上面下功夫，花时间祷告，啊，永远不要停，永远不要灰心。因为时候到了也收成，啊。第二的话呢，我们应该在平常的事上，我们要操练平常的祷告。换句话是什么叫平常 ？normal 啊，一个 normal， 不要追求一个非常的祷告，因为我们你至少要把祷告的基本的学了，你才能有那个飞翔开始，我就要拜魔鬼，我就要一病赶我就要怎么样？哇，这最好要，很辛苦，很辛苦。然后又这个信心的打击也大。